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大盘今天最多跌605点，那最大跌幅呢？接近3%哦，2.96%的幅度。那贵买指最大跌幅超过3%哦，3.05%的幅度。好，那收盘跌6.98点哦，跌幅是达到2.76%哦，2.76%收在245.52点哈。那盘中的贵买低点244.79点是跌破了季线哈，季线在245.07点，所以距离今天的245.52点的收盘点位其实也差不太多。哦，等于说盘中下影线破季线之后呢，收盘再拉升回到季线之上，勉强守住季线了哈。但是月线深度跌破哈，月线的负乖离高达将近3%，十日线呢负乖离3.3%，五日线的负乖离也有接近3%，所以是深度跌破了短均的情况哈。那此外，我们再看到，就是说这个台指期现在目前夜盘呢再错跌了80点之多啊，哦，这个跌势可以讲说是持续今年日盘的结构哈，啊。那今天期货日盘呢最深的跌点居然高达708点哦，这真的是非常大的跌点哦，708点的跌点哦，指数最低呢有到过19798点，是连19800点都失守哈，直接从昨天的20500点灌下来哈，连19800点都失守，所以这很少见到哈，有这样700点的跌点，收盘跌了553点，哦，目前呢再跌了80点，夜盘现在目前跌了80点哈，那夜盘的下跌主要跟欧洲股市一开盘呢，三大指数德国、英国、法国都在1.5%上下跌幅有关，哦，以及呢，哦，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美国的期货盘呢，哦，三大指数呢也都是略微下挫破平盘的感觉，这个格局啊，哦。那美元指数呢再往上攀升，已经来到了106，今天最高有到过106.3附近哈，哦。美元指数已经连续拉升了，创下今年新高之外呢，哦，已经是来到了5个月的新高了哈，哦，5个月新高，等于说去年，这个107点以来的新高了。好，那有没有机会挑战107点呢？当然这也是关键国际股市，因为美元指数最主要也是一个观察的风险指标。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阶段马上哈，赶快来请教前政府基金的操盘手黄峰凯哦，峰凯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下来告诉大家哦，凯哥是看江湖大浪看多了啦哈，看一下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势哈。凯哥你好，
木华兄。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对，我们现在直播广播同步进行啊，哦。哦，峰凯兄今天这样的盘势你先总结一下吧。
我想第一个就是台股的位阶基本上是相对比较偏高的。那，嗯，去看日韩的位阶啊，他们都已经回到季线的附近。所以今天的回档啊，刚好贵买是回到季线的附近，刚好跟日韩差不多是同步。但是台股我刚刚讲，因为大盘位置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修正的幅度相对会比较大。那这一波其实台股在上涨主要是靠什么？其实是靠 AI 嘛。那这个是，欸，日韩所比较没有的，这是台湾的强项。可是昨天好死不死呢 ，NVIDIA 也跌破大量低，哦，所以会让市场有点恐慌，觉得说，欸，感觉这个，欸，海上没有船可以依靠了，哦，目前这个浮板都不见了，哦，所以今天就回档的比较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的格局啊，欸，基本上原先的重电股，这些股票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个，防守性的，还是有防守性的。那回过头来看今天跌下来的啊，大部分的全职股啊，你像台积、像联发科、像鸿海，基本上今天只有这三档里面只有一档站上均价，就是鸿海。换句话说，它什么？它是 AI 里面的旗舰股，所以后续就要看这个 AI 旗舰股的鸿海，能不能率先止跌，率先止跌。那回过头来就说，我刚刚讲嘛，因为大盘的位阶很高，所以呢融资相对也比较高，目前融资 到昨天的水位大概是2800多亿嘛，那之前的高点的水位大概在2600多亿，也就是说我们大盘融资大概有200多亿要降，200多亿要降，那今天应该至少杀100多亿出来，这个集中市场价贵买在100多亿，但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很够，可能明天还需要再做一点、融资减肥的一个、工作。
好，那因为蛮多重量级的全指股都跌破了季线嘛，
是，
那你觉得大盘现在目前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行进的方向呢？那贵买指今天盘中也是破季线啊。
对，就是说因位大盘基本上它的位阶相对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它在回档的过程，就这样我们大盘基本上是靠台积电来支撑，所以变成是很多的大型股基本上、欸、早就破季线了，是台积电最后才下来嘛、哦、所以今天台积电相对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哦、那贵买基本上已经回到季线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中小股后面可能就会慢慢浮上来、哦、慢慢浮上来，毕竟其实贵买在外资里面相对的部位是比较小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重挫两个原因、哦、一个就是杀融资，一个是外资加自营商同步杀出，那你就知道了，自营商向来是这个、市场上最毫无章法的一个部队、啊、就是多头就冲进去，空头就杀出来、哦、他也不管是真的多还是多的空、假的多、哦、反正就是杀进杀出杀进杀出，但是你看投信呢、啊基本上投信我觉得他还是比较稳稳的在操作、哦、稳稳在操作、哦、所以这边我觉得大家还是静下心来，第一个是看融资有没有降到我们要的水位、哦、降到自己的水位，再来就是投信到底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整个汇率啊台币其实在走贬了，所以你不用期待外资会大买，但是你说外资卖300多亿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哦、以目前大盘成交量其实、300多亿的外资其实不用到很恐慌、哦、大概到500多亿我觉得这个就要恐慌一下、哦、但是300多我觉得是还好，但是因为今天夹杂了几个利空嘛，就是第一个是先前的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定案，再加上目前看起来6月要降息的比率一直在往下降嘛，所以这是双重的打击，那你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时间关系其实是在往上扬的，东洋洋当然对大部分的科技股相对会比较不利、哦、相对就比较不利。
好，丰海现在几个问题要请教你哈。那第一个呢，就你刚刚讲说融资、
哦、对，
融资如果今天晚上公布出来的数字它有减超过100亿的话，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是正向，
就初步达标了，
对，正向、哦、
如果说你看到融资没什么减、
啊、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
对，待机抓掉、啊、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紧盯融资。刚刚丰凯讲说第一个融资余额有没有减，上市柜加有没有超过百亿，
对，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察指标。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今天鸿海是一个观察，就因为外资今天买超鸿海嘛，
是、
哦、这个等于说鸿海算是台股的一盏灯了，
对，
因为今天鸿海也是比较明显留下下影线，在技术面上面，如果各位去看鸿海，虽然说一样是、哦、日 K 线连五 K 这样破底下去，但是至少鸿海的下影线是比较长的，
是
代表下档买盘外资有进去撑了、啊、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观察，就是鸿海能不能把整个 AI 族群稳住嘛，哈。那但问题就是说现在目前整个筹码面技术面都是不利多方，
是，
对不对，中线上面我们刚讲短线上面也许在这个地方再下去压的空间不是那么大，但中线上面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大盘这边应该还有机会看一次前高，可是贵买可能就没有，因为其实大盘月线已经下完了、它虽然是碰到季线有一个支撑，可是它明显的月线是下完的，那我们常在跟我们的学员在讲说，或是我们读者在讲说，基本上月线下弯代表这个行情的方向在改变了、在改变，尤其是大量高跌破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能再做加嘛。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还会再送大家一些我的书，就是说你还是要看一档大量 K 棒到底它现在的位阶在哪里，你的个股的位阶到底在哪里，而不是说傻傻一直买一直买。那刚刚讲为什么木华兄有提到这个鸿海，基本上今天除了鸿海以外啊，其实散热双雄包括像奇宏跟双鸿今天同样站上均价线，所以告诉你说整个 AI 族群有很多档哦，今天都站上均价线，包括微影也站上均价线，就告诉你这个族群其实有一点点的什么抵抗力，他在抵抗这个筹码的凌乱、所以我说后面就要看这些族群能不能带上来、如果这些族群如果带上来，基本上我觉得这行情应该就不会立刻的这么的悲观、哦、
好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讲几个变数、哦、第一个就是这个礼拜明天是台指期结算嘛，
是、
哦、我们看到外资在结算前今天再加码空仓、哦、
加码空单、
对，他今天在整个期货再加了52亿的这个空仓部位，昨天的外资加空仓是加狠狠了、啊、这个大台加了快5000口，小台 空了10000口，今天小台加空2600口，大台空了将近600口，所以大台净空单已经到18000口，那18000口的约当的部位大概差不多750亿左右，这蛮大的一个空仓部位。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明天台指期结算，礼拜四台建法说会，所以预估到今这个礼拜短线来看下半周你的预估呢？
没有，我觉得基本上台建法说会基本上好大家都知道了嘛，其实它哪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supply，
对，
所以我才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鸿海不是台积电，
对，
台积电可能就是稳住在这个地方，就哎，我就是这是行礼如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它的好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但我觉得外资的目前持续在加空单，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美元呐，还是在于这个公债殖利率往上飙升的部分，就是相对来讲其实台币在走弱嘛，所以他们就必须一直在加部位，但我说其实他没有加到很让人惊讶，我没有到很惊讶，
500亿以上，
对，但是还没有看到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盘是到目前为止，你还不能说，它已经走空了，因为我看大盘的月线还在往上走，还在往上走，所以，大盘跟贵买就像是两样情了，两样情。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行情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没有股票可以操作？其实我不觉得、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哈，比较相对之前位阶比较低的 LED， 其实近期的行情都开始往上走。就是说，我们看异光好了，我们节目就看异光。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节目现场是前政府基金操盘手黄翁凯啊，放一个在这个投信界非常多年的非常资深了，最近新书出来了，《国家级基金操盘手选股教战手册》，今天丰凯带来3本要送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开放，大家进来锁书02-8369-3398，前三个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小编接到就是您的，一人一本，谢谢丰凯，
哪里
这个书应该是卖得非常好了。好，那刚谈到了就是说除了台股本身的筹码面技术面的问题以外，其实呢这一波牵动台股弱势最主要还美股弱嘛，
是
我们看标普它已经跌破50日均线了，
对，
那另外你看道琼也是贯破季线，然后你可以看到纳萨克最近也是也被这两个指数拖下来，那更不要讲费半了。好，那回到了就是说美股的角度，美国现在遇到了一个中东的麻烦，
是
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再干伊朗，这个是一个问题嘛。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就你刚讲的利率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通膨的问题变成一个死胡同的这个问题，死胡同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了，那 美国股市能再拉上去吗？去年以来已经涨这么多的一个格局，它还能再拉？而且我们都常知道嘛 ，sell in man go away 嘛，对，五月卖股离场吗？是这样吗？
所以基本上它就在一个做一个修正的架构了，我觉得。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对于六月份的降息这个到底会不会改变？但我其实，我很早就讲，今年我认为大概降息2次，它是做预防性的降息，它不是真正的降息，对，它不是说景气烂到一个不行它要去做降息的动作，因为那样才做降息的动作是会崩盘的，所以做崩盘，换句话说你看它是在不崩盘的假设之下在做这个 降息的这个思考，所以我觉得它大概就是做一个修正。而且大家不要把 NVIDIA 看得很空，我觉得 NVIDIA 还是会再上的，就是说目前看起来你看 NVIDIA 已经把 AMD 打趴了嘛，AMD 已经直接衰落神坛了，现在就剩下NVIDIA 一家独秀，所以 NVIDIA 一定还会再往上走。那当 NVIDIA 再往上走的时候，其实整个费半就会跟着往上。其实这才是台湾的命脉嘛，台湾的命脉当然是看费半啊。其实，美国的科技股其实台湾是，我觉得影响性是不太大。
对，就是费半跟台股的联动性最高了。
对啊，你说什么道琼，其实我觉得跟台股联动性也很低。对，所以我觉得后市其实你就看这个 NVIDIA 能不能往上走啊？那你看之前女股神买了很多特斯拉嘛，我就说那个大量高都没有过啊，他这时候买会不会风险太大了一点？而且他还有很这个大量高没有过，而且中值才在中值附近而已，果然这几天就又往下破，又接近大量低了。所以我说
他跌到11个月低，
我说其实女股神也没有比我们厉害了。其实会看我们的书的，基本上你的操作就比女股神还要犀利，我必须这样讲。就是 mega， 如果你抓中了，基本上国外什么股神都听听就好了，听听就好了。
国外股神来台湾，都被推下神坛了啦台湾股市都很难做，对不对？
但是你去看一件事情，其实美国的车市其实还是在比较老旧的体系上面，对，中国的车市反而是比较先进的，所以你像这个小米的这个 SU7 大卖嘛，大卖，他们电动车现在连德国都很紧张了，说哎，如果你要倾销的话我们就不乐意。
德国总理现在都到北京
去了，啊对啊，他就直接讲说你如果要倾销我们就不乐意，换言说连德国的汽车都已经被中国电动车打趴了，对，所以特斯拉还要再上来，我就说要看他的自驾啦，对，他其实已经不是电动车取胜了，电动车现在大陆一台才四五十万台币，对 啊，
比亚迪八万就有了，人民币八万就有了，
对，所以我说他们只要几十万台币就可以买到电动车，而且配备都不差，但是他们有豪华等级的，但是
豪华一百万以上，
对，但是就是你看其实全球车市谁能够跟他们应对，其实没有，所以你还是要看到电动车这一块的需求，所以像二级体我感觉也在上来了，如果你仔细看这几天像德维跟鹏程其实都上来了，
德维今天就很强啊，没跌
啊，德维跟鹏程都上来了，所以我就说其实市场上不是没有股票可以操作的，还是有，只是说你有没有冷静的去思考你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实你像重电四雄今天几乎也都倒一片地嘛，可是你看大亚今天投信还在买啊，对，所以就是位阶高的可能就休息了，可是位阶低的可能又浮上去，对，
好，那今天有一类股串起来，先前跌爆，比如世新 KY 之前股王也让座了嘛，
是
让回给信华了嘛，
是
世新 KY 这一波是直接杀回年线，
是
今天杀到年线开始出现了逆势的上涨，涨真的吗？他们这些 IP 智源啊，世新 KY M31 啦，今天群攻啊，包括这个具有科啊，
是
对不对？哦，这些所谓的 IP 体系的是玩真的了吗？是真的止稳了吗？
我记得
真的止跌了吗？
大概一个礼拜前大摩曾经出过一篇报告，他说中国半导体的崛起他强烈的推荐买进 M31， 对，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半导体要崛起他是要靠台湾的 IP 公司的，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开发这个 IC 底材的
东西。 M31 拉到涨停，今天拉
到接近涨停，所以我现在跟莫华兄在节目上我就讲说我是很看好 M31， 对，但是就说你看他很好，可是它也是跌的，它也是跌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基本上你还是要看大盘呐。我觉得如果今天大盘晚上融资没有降百以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手绑紧一点比较好。
百亿，好，百亿不容易了，我跟这真的我觉得百亿不容易，是今天很多散户都卡吧，
对，
都招不起啊。
但我看我们刚刚有这个在李荣讲说好像今天没什么跌，我说今天其实我的很多朋友都盘中都已经休息了。
就不用看了，
对，今天都是疲累累，
那看到台指期七百点呢，
对，都疲累，
还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个股是杀很重，
很重，非常重。我刚讲的国泰金、富邦金、台达电、联发科、全部广达全部杀破季线呢。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实你不要忘记，我们之前才刚经过零零九四零，这些股票都是筹码都已经是不稳定的了。对啊，你看零零九四零在买的时候，谁在卖？公司派在卖啊，公司派用外资户头在卖，公司在卖，那你下来谁接？没有人会接啊，所以当然就会让筹码相对比较凌乱啊，对，所以你原本比较稳定的配息的股票反而变成是凌乱的股票。你看中国昨天还在讲说他们什么国债条，不是国九条，他们国债就是要照顾这些高股息的公司，
对
对，那他们昨天相对比较稳定啊，今天也补跌，可是至少他昨天是稳住了，昨天才试图一度要创高哦，他昨天一度站上大量高，可是今天也补跌下来，可是至少告诉你说他还有机会站上大量高，表示他还在一个什么，还在一个稳多的一个架构上面。
据说昨天国家队有进场，
对，所以说他还站上大量高哦，我们国家队还没进场。我们国家队还没进场，
国家队说靠 ETF 就好。
我们国家队没进场，
国安基金说你现在这个 ETF 一档都两千亿了，也不需要
国安基金。国家队还没进场，根本都还没听到国安基金要开会这件事情。
以前你们在政府基金操盘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你们会怎么做？
通常会是先八大先进去，
今天八大一定进去，因为昨天买八十亿啊，我刚查了，
要买好几天，然后最后才会国安才会进去。对。
那这种情况应该还不至于国安的条件，
还不大，
差太多了，
因为它不是全球性的崩跌啊。
对，好，那最后请教你，如果以色列真的开干伊朗了呢？这个变数是一个很大
的，我觉得问题就比较大一点。
OK，
对，
你觉得问题比较大？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对，我觉得应该不会。对，所以以色列其实他是做了一个不得已的回应，因为他完全不回应，人家觉得他是属辣，可是他回应了，他又不能讲说。他要做狠狠的回应，所以他说他会选择时间跟地点，而且会避开民生设施，选择军事基地做攻击。
伊朗这次也是打他军事基地，
其实伊朗已经很早就宣告我要打你了，
对啊，
对不对？他在两个小时跟你讲说我的无人机要派出去了，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其实这次没有什么损伤，其实也是一个宣示的效果，说 我不是软柿子，你不要再这样搞我了。
问题就是说以色列再去打伊朗的话，他这次肯定不是打大使馆、啊、他可能就直接攻击国土，那伊朗后面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的国防飞弹才刚射完差不多、嗯、对，他在这次防御无人机大概已经用了差不多的子弹了，差不多子弹。
伊朗大概花5亿台币了，结果以色列打了400亿的铁球。
对啊，所以他怎么可能立刻跟他很强烈的回应？他也是要考虑他自己的国防状况啊，
完全不对称哈。
对，所以我觉得这大盘没有想象那么危险啊。
好，这个今天晚上减100亿的融资了哈。